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为着今天晚上的聚集，向你献上感恩和交托。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来学习主你的话，意义非常。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主啊，使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滋养。主啊，使我们在今天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能够得着你的指引，使我们的根基能够稳固。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的话语在远古完成，主啊，我们要应用到今天的实际生活，需要你的圣灵的帮助。主啊，我们就在这里同心仰望，愿你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有丰满的得着。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这时候也除去我们一天的身体的疲倦，主啊，使我们在你面前可以重新得力。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
弟兄姊妹，
阿
咱
门。
们到上一次呢，我们基本上把创世纪呢就跟弟兄姊妹介绍的差不多了啊。咱们这个在一个大框框里面啊，稍微有一点点的细节的东西啊，使我们能够对于创世纪啊。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了。创世纪呢，它的原文里边叫起初啊，叫起初。所以呢，起初其实比创世纪呢就更加的准确啊。起初呢，告诉我们啊，天地万物的起初啊，人类的起初啊，罪恶的起初，神应许救恩的起初啊，然后呢？这个神拣选以色列这个家啊，这个族的起初啊，立约的起初啊，都在创世纪里面。所以，我们说啊，了解创世纪是了解整本圣经的基础，是吧？所以创世纪呢，一定要花一点时间啊，来认识它。那么最后呢，我们想补充一点的哈，就是这个以色列的长子啊，以色列的长子是谁呢？啊，他12个儿子里边啊，这个长子是谁呢？其实他有两个啊，一个呢就是属灵的长子啊，属灵的长子，这个属灵的长子呢就是犹大啊，犹大。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啊，也被称为犹太人啊。其实这个犹太人这个字呢，就来自于以色列的第四个儿子啊，这个犹大这个名字。那么犹大呢，他的这个名字是赞美的意思啊，赞美的意思。那么以色列有四个，怎么说呢？就四个女人吧，对吧？给他生了12个儿子啊，但是他自己呢，认为他的正妻，是这个，Rachel 哈、啊，是这个，
垃圾，
哎，是拉结啊，
他最喜欢。
哎，忽然间，哎，所以这个他认为呢，只有拉结才是他的正妻啊，那么其他的这三个呢？甚至于这个他的姐姐莉亚啊，也不算为他的正妻的。所以莉亚虽然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啊，但是在这个雅各的心里边，在以色列的心里边呢，他仍然认为这个
也是，
拉结的这个孩子呢，才算为他的正房啊。因此呢。神不这样看啊，所以神立犹大为长子，所以主耶稣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但是呢，雅各本人啊认为呢，这个约瑟是长子，
变压面。
所以呢，这个因为约瑟是拉结生的两个儿子当中的老大，是吧？
是的。
所以呢，这个。他就给约瑟有双份的产业，啊，因为这个长子呢是继承双份产业的啊， 所以约瑟呢，在后来的以色列12个支派里边，就没有约瑟支派，变成了以法莲和马拿西2个支派。
2个支派，对。
那么以色列不是12个儿子吗？这个一个变成2个，那不变成13个支派了吗？对吧？结果有一个支派呢，没有数在12个支派里。那么这一个支派就是后来啊，把它定为是祭司和立位，和这个侍奉神的支派啊，不列在12支派里边，这个就是立位，
利弊
立位人。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对于这一些的情况呢，稍微有一点了解啊，这个都在创世纪里边，已经有了。所以呢，我们把这些放在心里就好了啊。这样呢，我们就对创世纪，就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啊。创世纪记载的历史呢，就是从创世啊，然后到以色列人下埃及，啊，从创世到以色列人下埃及，所以它涵盖的这个历史的时间呢，是很长的啊。那当然，这个中间很多历史呢，就是以这个家谱的形式带过了，是吧？那么个人解释家谱呢，都有个人不同的解释方式啊。但是我个人认为，既然圣经里边记录了家谱，而且是以年代为基数的家谱啊，你比方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呢，它都基本上没有记载年龄的。啊，就是谁生谁，谁生谁，谁生了谁啊？或者说他父亲是谁，他父亲是谁啊？这个，那么其中呢，他有一些省略的地方啊，比方马太福音里边啊，因为他强调的是谁是谁的后裔，他强调的不是那个年代，但是创世纪里边说谁多少岁谁生谁，谁多少岁生谁，这一定是有意义的。如果他中间的年代根本就不存在意义的话，那圣经记录这个不是毫无意义了吗？啊，所以我们根据这一些的经文呢，来计算年代，应当是相当准确的。当然了，这个在圣经的以色列人的这个记录的这个特点里边啊，据说跟咱们中国人有点像，是用虚岁的啊，这里边可能有1年半年的差别啊，虚岁啊，你比方说他25岁啊，可能实际上他只有24年，是吧？他第25岁了，这个是有可能的。那么这样的计算里边呢，就不会差太多，是吧？一代人顶多差个1年2年，对吧？就不可能差个几百年、上千年，甚至于几万、几亿年，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呢，从这里边我们在计算这个世界的年龄的时候呢，实际上圣经的记录应该是按照它的字义去计算的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好，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圣经的摩西五经啊里边的第二卷书，就是关于出埃及记。那么出埃及记，所记录的，应该这个资料呢是由摩西本人来提供的资料啊。但是由后人经过了多次的整理啊，最后呢变成我们今天圣经里边的啊这个样子，但是基本的这个记录呢还是当年由摩西来记录的。那么出埃及记在圣经里边呢，它也具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这个位分啊，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在里面。那么主要就是使我们了解到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形成过程啊，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形成过程，它整个一神信仰的基础就是在出埃及记里边来定下来的。也就是说，在以色列出埃及的过程当中，神在这个呼召摩西的时候，启示了耶和华这个名字啊，对摩西启示啊，然后在西奈山上为以色列人订立了律法，并且跟以色列人建立了律法之约，然后呢，借着会幕啊，这个会幕 的建造、启示和建造啊，使后来的以色列的信仰当中啊，就围绕着会幕和圣殿为核心。那么会幕和圣殿呢？其实也就是整个律法的那个表征啊，象征。当然我们就知道啊，这里边呢有非常多的预表的意义。正像希伯来书所说的啊，这个旧约的这些东西呢，是新约里边的这个。我们主耶稣啊，包括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在天上的侍奉，这一些的这个影儿啊，他像个影子啊，那个是本体，其实是主耶稣现在在天上的那个侍奉。那么，因为现在在天上嘛，我们看不见嘛，是吧？所以呢，神就在地上，借着出埃及。来有许多许多的预表性的啊，比方世界，埃及预表着世界，埃及预表着世界啊，以色列预表着教会，神的子民啊，然后呢，摩西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在神家里边全然尽忠的神的仆人，然后红海预表着我们受洗，啊，跟埃及彻底告别，啊，进入到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的旷野就预表着基督徒在地上的这一生。基督徒在这一生，地上的一生，完成两样，两个工作，哪两个工作啊？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40年，有两件事情发生。当然有很多事情发生了，但在这很多事情里边，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就是出埃及的。那些成年人，20岁以后上被数点、被出去打仗的这些人，利未人不算在里边儿，啊，就是12个支派里边被数点的这些人，通通死在旷野。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旷野里边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啊，这两件事情，所以一批淘汰了，一批成长起来了。那么这个预表着什么呢？就预表着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今生这一世当中，从世界里边带出来的那个旧生命要被对付掉，那个几乎剩不下什么到天国去的，都通通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新的生命的成长起来的，要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啊，这个是出埃及的整个过程啊，它在这中间的预表。那么我们的生命啊，立约啊，这个神的救赎等等的啊，在这个出埃及的整个的过程里边呢，都一步一步的来向我们。显明啊，比方说这个逾越节啊，那个出埃及的头一天晚上啊，在以色列过逾越节啊，以色列人，那么在逾越节里边有被杀的羔羊啊，这被杀的羔羊呢，就预表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他的血被涂在门框上，对吧？那么。灭命的天使，啊，代表着对罪的审判，是吧？埃及人不信，没有羔羊保血的涂抹， 因此呢，他们要承担自己的罪孽。而以色列人因着信，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那么这样呢，预表着审判就不临到我们。所以这个整个的出埃及啊，不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以色列民族形成的历史背景啊，是我们了解以色列是这个民族为什么它是今天是个样子啊，我们就要了解出埃及记。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一个历史事件啊，它是个客观的历史事件，神却使用这个客观的历史事件呢，成为后来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救恩啊，它非常多的这个预表的这个意义在这里头。所以呢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了解历史啊，另一方面呢我们就要了解这个历史事件啊，它跟新约啊，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间呢，有许多的这个预表和应验之间的关系。我们真是求主使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能够更加完整的、深刻的来把握，神在这个历史当中哈、啊，在这个出埃及记的记录当中，所表达的许多宝贵的信息。那么出埃及记呢，一共有40章的经文啊，基本上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大的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从第一章啊，一直到大概第14章啊，这当然这个里边这个信息呢，你不能完全把它隔开啊，就是我们从这个事件上啊，把它大概这么分一下。那么第一章到第14章啊，主要讲的呢，就是出埃及啊，出埃及一直到过红海啊这个过程啊，这段历史，以色列人在埃及怎么躲起来的啊？这个在埃及发生了什么事，是吧？那么神在什么背景下兴起了摩西啊？摩西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神怎么训练这个人啊？最后使他成为一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然后呢，这个摩西是怎么在这个法老的面前啊，这个使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呢能够完成啊，整个的这个过程，然后逾越节啊，然后带领以色列人，最后呢就过了红海啊，过了红海。那么过了红海，这个作为是一个标志了啊，就算是出了埃及了。所以在这个14章啊，出埃及记14章之前啊，那就算是整个出埃及的准备啊，整个这个行动啊，因为过红海之前还算是在埃及，那么过了红海以后就算是跟埃及脱离关系了。然后这个从15章啊，这个过了红海以后，然后呢一直到第34章啊，到第34章，那就是我们以西奈山为中心啊，这个就代表着这个神在西奈为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的这个过程啊，所以离开埃及以后啊，然后他们就开始有3个月的行程啊，然后就来到西奈的旷野啊。我们感谢主啊，这一次咱们在10月份要这个去的这一次以色列的行程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就是走这个西奈旷野的这一个行程啊。咱们这一次呢，真的先在埃及啊有8天的时间啊，这个然后呢 我们就走旷野，从西奈旷野，尽量的按照当年摩西，出埃及的那条路走过西奈山，登上西奈山当然我们在西奈山上要看日出然后呢，再从西奈山，从埃拉特进以色列。那么我们会跟弟兄姊妹在那个地方说一下他们当时来到加底斯然后呢，就从加底斯派探子探了十二个派了十二个探子回来报恶信结果呢，他们就没有进去，所以他们就从红海的路又折回然后呢，就兜了38年。那么我们的这个进了埃拉特以后呢，到了以色列，是以色列的上半段然后在这个上半段完成以后我们就从以色列北部进约旦。那么到了约旦呢，我们就会这个看到当年约旦河以东的旷野摩西的死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到以东的这个地区以东生活的环境等等的那么然后我们从约旦再回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会走一段以色列最终最后的这一段路程，就是以色列在旷野38年最后的那段路程从这个阿克巴然后呢沿着这个死海东岸，然后一直到摩崖平原然后我们从这个约旦河入口，也就是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那个地方从耶利哥的对面来回以色列所以我们基本上呢把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整个的路程呢就会走的基本上涵盖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以色列行程我们祷告希望能够顺利，虽然现在最后的因为这个埃及的这个报价还没有来所以这个最后的日期和报价还没完全出来但是我们的行程基本上已经定了我们也为这次的行程祷告。那么我们去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实地去考察去感受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情包括着后来在以色列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圣殿的建造和拆毁这些南北分裂的情况然后福音从那里发源这个等等这些我们在以色列的这个约旦的行程应当是相当的丰富那么如果没有去过的弟兄姊妹呢，虽然不管各种原因价格也不低我每一次的这个当然这个旅行是非常花钱的与其到别的地方去，不如要看一次鼓励弟兄姊妹好然后呢从第35章所以从这个15章到34章这一段呢，就是整个在西奈在西奈山律法的颁布，包括律法之约和以色列人这个神跟以色列人立律法之约这个的这个律法之约的立定这个十条诫为纲领整个包括着会幕的启示等等的。然后从第35章以后呢，就开始就建造这个会幕建造这个会幕。然后呢一直到第40章就是这个会幕就建成了所以出埃及记是从摩西出生，这个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430年的时间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记录等于说是就一笔带过了。然后呢出了埃及到了这个出埃及的这个事件神要呼召 以色列要拯救以色列出埃及啊，从摩西出生啊，就正式进入到这个出埃及的这个准备过程。其实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那些记录呢，包括杀婴孩啊等等这些啊，都与摩西的这个出生啊，进法老王宫啊，最后他在法老王宫里边待40年，然后到旷野40年，为这个提供一个历史的背景，是吧？所以基本上来说呢，就是从摩西啊，然后摩西出生啊，摩西被呼召啊，他的整个成长的过程，然后呢，就是他带领以色列人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对吧？从这里开始，到律法颁布好了，会幕做成了，啊，这个就是出埃及的主要的历史事件啊，出埃及记的主要的内容。那我们可以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啊，立位记。啊，立位记，它是一个里边没有多少历史事件的，这个主要是指的立位族啊，当这个会幕建造起来以后，这个立位族他们侍奉着一些律法的规定啊，包括祭司家族。侍奉的开始都在立位记里面，所以这个立位记呢，可以说是出埃及记最后会幕建造起来以后啊，树立起来以后，这个祭司家族在里边，他到底一个怎么个侍奉法，是吧？所以呢，立位记就是这个出埃及记的一个局部的一个放大。就是立位族侍奉的局部扩大，然后其实民数记呢，才是历史来说呢，它是接续出埃及记，继续那个历史，对吧？然后呢，所以出埃及记是一段历史，然后记一段律法，对吧？就出埃及的律，出埃及啊，然后会幕建造起来，律法颁布了啊，然后立位人怎么侍奉啊？所以一段历史，一段律法，然后经过了38年的旷野，这段历史又是记录在《民数记》里边，对吧？这段历史完了以后呢，又一段律法，就是《申命记》啊。经过这个38年的历史以后啊，经过这些历史的验证啊，所以第一次颁布律法是向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来颁布的。那么，《申命记》呢，是将近迦南地的之前，啊，像在旷野里边成长起来这个新一代的人，那时候，这个在出埃及的时候，人在背书典的那一些呢，基本上都倒闭旷野了，是吧？然后，所以《申命记》呢，是从旷野里边成长起来的这些人，啊，神借着摩西再一次向他们重申耶和华的律法，然后摩西五经呢到此结束了，对吧？然后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所以出埃及记呢，可以使我们看到神向亚伯拉罕所立约的两个大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使他后裔要多起来啊，当然那个时候呢还不能说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所谓的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呢，是指的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因信称义的人，啊，包括当年的这些献祭啊称义的这些以色列人，像海边的这个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啊。但是神要使以色列成为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啊，要这个承受迦南地为业啊，那么这个它是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口的，啊，那么出埃及记啊，这个民数记整个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就看到了神就兑现了这第一个对亚伯拉罕的许诺，啊， 所以从雅各下埃及的时候，因为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啊，弟兄姊妹啊，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在伯特利跟他兼顾亚伯拉罕、以撒和在雅各啊所立的约。那么这个约里边就有两个啊，一个是后代，一个是土地，啊，神向他兼顾这个约。然后呢，就从那里升上去了。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呢，就是神就开始兑现这个约了。那么这个兑现这个约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色列下埃及。那么神要使以色列民在埃及地成长为一个大族，然后再接着出埃及，一方面预表着将来。基督徒教会从世界里边要被拯救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里就是立这个律法之约，使以色列人和神之间有了一个特殊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呢，就不仅仅是神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约的那个，所这个一开始啊，呼召立约的那个关系，应许的那个关系。这里边呢，也有了这个进迦南地啊，进迦南地，然后呢，承受这地为业，使用这块地的条件。换句话说，神把迦南地应许给以色列人，无条件。曾经以色列被掳过，明显的、显然的有两次。啊，一次呢，就是被亚述、巴比伦啊，使以色列呢这个民族这个被掳掠了啊，这个民族消从这个土地上被掳掠出去，中间他们回来了，又在这块土地上，虽然没有建立独立的国家啊，但是他们还是拥有这块土地。那么第二次呢，就是在罗马啊，他们再度被赶散。虽然他们被赶散了，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儿：这块土地的拥有权，现在那个时候的居住权不在以色列的手中，他们不能在那里居住。但是拥有权还在他的手中。弟兄姊妹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明白。
产权嘛，
啊？
产权，
哎，
他能继承产权嘛？
哎，我就说这个事儿啊。我是现在我家里这个房子的主人，这个房子是我，从这个法律上来说，这个房子是我买的，是我的，啊，不管什么原因，我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了，啊，假如说了我犯法了，对吧？判了10年徒刑，抓监狱里边去了，但这个房子产权还是我的，是吧？10年刑满了，我回来了，对吧？这房子是我的呀，对吧？所以你不能说。这个你这个住到我的房子里边了，你白白住了10年，对吧？也不拿房租啊，让这房子变成你的了，这不行，对吧？所以神是世界所有土地的拥有者，神把地上的土地无偿的给世人去居住，是吧？所以咱们中国人住在中国那块土地上，我们从来也没给上帝交过地租，对吧？这个当年欧洲人来，这个移民到澳洲了，是吧？跑马圈地啊，这个土地就变成他们的了，是吧？他们也没给任何人付过钱，是吧？就占领了这块土地了。那个当年这个澳洲的土著啊，说这土地是我们的啊。这土地是他造的吗？是吧？不过他来的早一点就是了，对吧？土地不是任何人的，土地是神的，但是他给人居住啊。那么早期来的人呢？就像欧洲人啊，就聪明一点的，就占据这块土地以后呢，就把这块土地卖给那些后来的人。其实这都是不义之财，对吧？这土地又不是他家的，他凭什么卖？是吧？而且现在这土地卖的贵的不得了，是吧？有很多地方的土地的炒作啊，这个贵的不得了。 那么神说，在全地之上呢，有一块土地啊，我特别是吧？这块土地呢，我就给以色列人了，别人谁也不能拿，是吧？这是我特别分别出来一块归我的啊，我把它给了以色列的，不行吗？啊，全世界的人都说不行啊。那么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些这个阿拉伯国家啊，特别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这些人啊，说不行。啊，现在在世界上喊的最大声的啊，说不行，坚决把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把他赶到大海里边去啊。这个国家呢，就是伊朗。啊，伊朗呢，就是当年波斯的所在地。啊，这个伊拉克啊，就是当年的巴比伦的所在地，啊，那么现在呢，跟以色列对抗最严重的啊。仍然是啊，来自于这个地方的，所以世界末了的那场大战啊，仍然要从这个地方来发生。所以，我们今天啊，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看待以色列和那块土地的关系呢？这个我们只有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啊，以色列现在复国了啊，他们根据什么来拥有这块土地呢？就是根据圣经，根据神跟他们祖先所立的约，啊，那么联合国批给以色列一块土地，那么现在以色列呢，在这块土地上为合法，那么超过这块土地为不合法，啊，比方说耶路撒冷，啊，按照当年联合国的这个法律啊，说耶路撒冷呢要归联合国托管。其实现在他们托管了吗？他们也不管，他也管不了，对吧？这个所谓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啊，划给了巴勒斯坦国啊，因为当年呢叫巴勒斯坦分治案啊。就这个批给了巴勒斯坦国，结果到现在呢，巴勒斯坦国也没成立，是吧？它仍然是巴勒斯坦地区啊，这个错综复杂，今天咱们啊不能全部来讲这个问题哈、啊。那他们把巴勒斯坦人啊，把自己的未来建立的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建落在耶路撒冷啊，他们拿不回耶路撒冷。他们就不建国啊，这个非常有趣的事儿啊。为什么一定要建在耶路撒冷呢？啊，其实这里边都有它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含义。但是在这个以色列它的民族和它的土地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这个应许给以色列，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给以撒、雅各的后裔。那么，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代人当中啊，神跟亚伯拉罕立过约，但是只给以撒建立了这个约，以实玛利就不在这个约里头。这个虽然罗德啊，当时跟着亚伯拉罕一块来了。但是罗德自己离开了那块土地啊，所以也等于放弃了那块土地的拥有权。那么然后呢，就在这个以撒的后裔里边就淘汰了以东啊，以东也是自动离开了那块应许之地啊，到了以东地。所以后来呢，以东又回来抢这块地啊，那么神就非常的愤怒啊，所以我们看。有一卷特殊的书啊，特别的先知书啊，来针对以东的行动。那么这个就是厄巴底亚书啊，厄巴底亚书。在这个大先知书里边，比方以西结书啊，也特别提到以东当年啊，这个如何的来抢夺以色列这块土地啊。那么神就非常愤怒啊，要在他们身上，神要实行报复啊。所以到了以色列，雅各，以色列啊，他的十二个儿子全部作为以色列的神的子民。 因此呢，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拥有的那块土地，其实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把这块所有的土地全部收归以色列所有。这象征着什么呢？代表着什么呢？弟兄姊妹想一想，人在地上从来没有得到神完全的恩典，对吧？我们或这或那，或多或少，我们在神面前都有亏欠。只有等到神的国度从天降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完全拥有了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出埃及记啊，我们就看到神的两件事情。那么神要叫以色列人成为大族，然后呢要叫他们拥有这块土地。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啊，我们看到啊，神叫以色列人来拥有迦南地，本来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儿。弟兄姊妹想一想啊，神能不能亲自出马把迦南人全部赶出去，然后把这块空地赐给以色列人，能不能做到？
当然能啊，
肯能的，
当然能做到，对吧？可是为什么神在旷野里边就折腾了38年？本来只有十几天的路程啊，本来只有十几天的路程，折腾了38年。然后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呢，这个又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啊，来收复这块土地，甚至到大卫的年代啊，这个才勉强把耶路撒冷给收回来了，
对，
因为大卫建都的时候，耶路撒冷还在耶布斯人的手中呢，
是
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件事儿。要做成一件事情，在神来说太容易了，
是，
但是要得到人的生命太难了。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呢，都是神对子民的操练，子民认识神，经历神，这样的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在神的眼中，人永远比事情宝贵而重要。所以得着人才是重要的，做成那件事儿并不重要。所以当时这个神把以色列人带到了迦南地的门口啊，他们派了12个探子进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神那个时候就把迦南人赶出，叫他们进去就完了嘛，对吧？可是为什么要旷野38年呢？就是见证，就证明啊，他们到了那个门口的时候呢，他们没有信心。所以不是事情难做，是人的素质不够。所以民数记里边所记载着这38年的旷野的这个重点选了这么几件事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关键是这个经过旷野的操练啊，来使以色列人在真的在神面前跟神建立那个这个因着信，让人因着信啊跟神之间建立那个真实的那个关系。所以在这个光中呢，我们再来看在约书亚记里边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了，过了约旦河以后，在迦南地第一个安营的地方叫什么地方呢？弟兄姊妹还记得吗？
耶利哥，基甲。
哎，在基甲。
基甲，
基甲就是滚的意思啊，基甲啊，就是滚开、滚掉了。 就是他们在旷野里边逗留，因为不信而导致的那个，他们在走到迦南门口就进不去，在那兜来兜去，兜来兜去。这一个的羞辱啊，进过到约旦河以后呢，就拿掉。那么神叫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做两个伟大信心的见证，这个就是神旷野三十八年操练的那个结果。神叫以色列人在上帝的面前要做两个伟大的信心的见证，这个是咱们预先啊把这个事儿提出来，因为这个事儿呢与出埃及记很有关系啊。为什么出埃及记这个出埃及变成了三十八年，本来那么快的这个形成呢？咱们了解这个出埃及记颁布了律法以后，不等于以色列人他在神面前就可以承受迦南地为业，成为神子民的。他需要一个操练的过程，甚至是一代人的淘汰啊，这样的训练。弟兄姊妹，哪两件事来见证他们的信心呢？读过的圣经的弟兄姊妹啊，没有读过的啊，妈妈说，
是不是进耶利哥城啊？
哎，那是其中之一啊。两件事，第一件事，首先啊，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啊，过了约旦河，在基甲安营以后呢，神就吩咐他们做一件事，
割礼。
哎，
割礼，
所有的男丁都行割礼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就是我们就。这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啊，咱们就从这个当年约书亚带领他们过约旦河的那个地方呢，过约旦河。我们从那个地方看看那个地理环境啊，基甲安营的地方啊，大概在哪个位置？那个呢，就是完全暴露在，因为约旦河谷啊，两边啊，这个东边那是这个约旦的啊，在。那个时候呢，约旦河啊已经涨过两岸，没有退路的，是吧？它是非常空旷的一个大的河谷啊，两边啊都是这个非其实相当陡峭的山坡啊，然后约旦河谷就在下面。那么以色列人连老带少啊，大概将近200万左右的人啊。你可以想象多么大的一片啊，住在那边。当然约旦河东的这个两个半支派的女人孩子老人都没过来啊，当兵的都过来。那不管怎么样，那是相当大的一批人在那里。而在那干什么呢？所有的男人都行了割礼了。那么当年这个雅各的两个儿子曾经就用割礼来欺骗了迦南人，然后把那一城里边的人，到了他们行割礼的第三天的时候，他们特别疼痛的时候，把那城的人全部杀了。这个城叫什么城？弟兄姊妹，创世纪里边还记得吗？所以现在啊，在事件城，对吧？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回来了。他们自己在下边所有的男丁都行了割礼了，而且他们暴露在迦南人的攻击的范围之内，而且他们在下方啊。如果以色列人的这个迦南人从这个旷野上山顶上冲下来的话，这个以色列的背后就是约旦河，是吧？那当时约旦河水涨过两岸，根本逃跑不可能，是吧？前边这个一路的大上坡啊，耶利哥是最后一个城市啊，后边整个的山坡啊，犹大便雅悯和这个以法莲啊，山地啊，一路上坡，所以他们从上面下来你就完蛋了，所有的男人都没有战斗力，那不是玩命吗？没有人去质疑约书亚，说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行割礼啊？这不是自杀吗？ 这是第一件事。但是以色列人都顺服了，伟大的信心，那真了不起啊。这个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绕城耶利哥啊，绕城耶利哥。咱们知道这个军队当时的时候啊，这个军队打仗对吧，贵在兵在神速，又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对吧？中国有一个万里长城万里空的说法，那么长城之所以空，就是因为它把兵力拉成了一条线啊，所以对方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打你一个点，你怎么样你都打不过他，所以长城是百无一用的一个摆设。神叫以色列人去围绕耶利哥转圈，是吧？每天转一圈，转七天。所以他把整个军队啊，那耶利哥城不管怎么说吧，是吧？这一圈在这个射箭范围之外，那一圈相当大，是吧？那走一圈很累啊，天天走，天天走。到了第七天的时候转七圈，那整个从早晨走到半夜，那累死了，而且都扛着兵器，是吧？祭司抬着约柜，还一边走一边吹号，说我们都在这儿，我们都来了，拉成一条线，你来打吧。这得多么大的心，到了第七天走七圈以后还能打仗吗？围着城转啊，所以耶利哥的人在上面看，看了一天啊。耶利哥是以逸待劳，对吧？所以你想想，当时的以色列人要走到第五圈、第六圈，累得走不动的时候，他继续要走下去，得有多大的信心去顺服呢？所以这个就是出埃及的意义，使得当时连迦南人都不敢地都不敢进的这个以色列人，到了面对迦南人。可以自己在这个约旦河谷行割礼啊，可以围着耶利哥城转七圈啊，里边就是强大的这个，而且耶利哥人呢都是身材高大啊，这个，因为当年呢这个地方叫西红啊，他的军队啊非常厉害的这个迦南人啊，亚摩利人啊，所以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信心变得非常的伟大。所以这个呢就是出埃及的整个过程它的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先对出埃及记呢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点的介绍。那么出埃及的核心就在于十条诫的颁布，会幕的建立，子民立约之约啊，律法之约的立定，就是在出埃及记里边。这样呢，弟兄姊妹先对出埃及啊有一点点的这个概念啊，然后呢，我们下一次我们再一段一段的来，还是概览啊，来看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圣经概览呢跟大家来介绍这一些，是我们从中看到啊神在整个历史当中的作为和他的心意，而且在这个中间里边我们看到神的整个对于整个救恩的这个大的图画，对吧？这才叫做咱们就现在中国人常常说神在一盘大棋啊，神下的啊，的确是这样。只有神有资格所谓的下一盘大棋啊，这个整个他神所做的这一切，是吧？这个贯穿始终的那一个心意，就是我们借着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与他恢复。神与我们之间，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恢复这个关系。好，有 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今天我们请 Lisa 姊妹好吗？这个周 Lisa 姊妹就出国了啊。出去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这个反正咱们 Zoom 啊，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上来的，还可以来参加。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今天为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满心感谢赞美你，是哪里真的是那位信实守约，你跟我们立了约，你永不改变。然而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然而你的救恩从一开始你就计划，你就要拯救你所创造的人类。主啊，真的是看见你怎么样计划让以色列下埃及，在那里成为一个大族，然后你又带领他们怎么从埃及走出来，颁布律法，跟他们立约，最后你要带他们进迦南。主啊，这一切都是因你的爱，你向我们显明。主，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但愿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真的是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认识你，渴慕你，追求你。主啊，也让我们成为主啊能够你带领我们进入迦南的那一批人。主耶稣，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这个圣经概览的查经，也求你特别与张牧师同在，赐给他智慧，主啊，能够把你的话、你的真理向我们说得清楚，好叫我们能够听得明白，存记在心里。主啊，让我们一步步真的是生命能够成长起来，更加的认识你，也让我们知道主啊怎么样来爱你，来服侍你。主，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即将散去，求你带领我们在这一周里啊，真的是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所行所言，主啊，为的是荣耀你的名。谢谢主你的恩典，求你祝福，也求你真是恩待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一切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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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